本章称为我们信仰的目标。我们正在暂次阅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至第三节，因此离开对基督基本原则的讨论，让我们继续走向完美，而不是再次奠定悔改、死刑和对上帝的信仰、洗礼、按手、复活的教义的基础。死者和永恒的审判，如果上帝允许，我们就会这样做。这段经文暗示神希望我们走向完美。我们稍后会对此进行定义，但我们心中建立了基本教义，上帝就会允许我们继续成长。本信息的目的是让我们简要概述我们信仰的目标，不断追求完美的意味是什么。现在在本教学系列的最后，我们将进行更深入的讨论。我们有一个讯息叫做走向完美，但现在我们只想看看我们信仰的目标是什么。完美在圣经中的意思是完全、毫无缺失、完全成熟，这就是神对我们人生的目标，就像500块拼图一样完整。如果你有499片，它还不是完整的，当你把最后的那片放进去，我们说它是完美的，它是完整的。这是一个完美的想法，意味着完全成熟，这意味着像基督，这就是神对我们人生的目标。在本教学系列的最后，我们将解释并更深入地探讨追求完美的含义及完美的定义。但现在，神的目标是什么？希伯来书第九章27节说，按着命定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有审判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出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在那里我们会受到评价，并且将根据我们生活和行为而得到报应。当我们还在我们的身体里时，我们是怎样生活的？所以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应该以最终的结果目标来生活。总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主前，他会对我们有所期待，他期待什么，他会是什么样子。好吧，我们只需看着主耶稣基督的一生就可以了。彼得后书第二章说，基督为我们受苦，并且留给了我们榜样，我们应该跟随他的脚步。因此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4和第6节中，我们记录了主耶稣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的祈祷内容。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4节中，他说，父啊，我已经荣耀你的名，你交给我的工作我已经完成了。然后在第6节他说，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你所赐给我的人。因此主耶稣基督的一生中发生了两件事。第一，他完成了他被派到这个地球上要做的工作。第二，他向与他在一起的人显明了父的名字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名字意味着性格和本质。因此，耶稣通过他的生活和他所说的话，他所树立的榜样，向他周围的人展示了父亲的样子。他展现了神的品格和本质。他还有工作要做，他有任务要完成。希伯来书中谈到主耶稣基督时，看啊，经上记载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遵行你的旨意。因此在他生命的尽头，他能够说，天父，我在世上荣耀了你的名。这两件事荣耀了你的名，我完成了你召叫我的工作，我在你的本性中体现了你的性格。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希望能够在生命最后一刻说出这句话。当我们站在主面前时，我们希望能够说，主啊，靠着你的恩典完成你派我到地球来做的工作，靠着你的恩典，你的圣灵使基督在我里面成形，我能够在地上显示你的爱和你的品格。这就是神对我们所有人的要求。现在上帝已经预定了我们所有人要做的事情。我们来到这个地球，没有一个人是偶然的，我们中没有人是没有目的或没有上帝指派的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 为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诗篇139:16说，我们所有的日子都写在神的书上，是的，为我而定的日子都写在神的书上，那时还没有这个世界。所以诗篇139:16和以弗所书2:10告诉我们，神已经预定了，他预先计划好了让我们走出去要做的美好事，他预见计划我们的人生目标以及我们所要完成的任务，他还计划和预定我们应该效法耶稣基督的形象，从而在他的本性中彰显他的品格。耶利米书29:11，上帝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邪恶的，我要给你一个未来和盼望。我们在整本圣经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。我想要看马可福音5中的一篇，圣经说，当耶稣基督来到格拉森人的地方时，当他从船上下来时，立刻有一个从坟墓来迎接他被巫鬼附着的人，他的住所就在坟墓之中，没有人能束缚他，甚至锁链也不能，因为他经常被脚镣和铁链束缚，锁链已被他拉开，枷锁也被他撕成碎片，没有人能够束缚他，他总是日日夜夜的在山里，在坟墓里哭泣，并用石头割伤自己。因此我们可能会看着这个人并想知道，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人，他赤身露体在坟墓里，他被恶魔附身，他正在割伤自己。我们想知道他是如何陷入这种境地的，是因为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吗？是因为他犯了罪，还是因为他被人得罪了？难道是因为他的灵魂受到了损伤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知道的是，这个人是某人的儿子，可能是某人的弟兄，也许是某人的叔叔或父亲。据说在这种悲惨状况的地区，当他远远地看到耶稣时，他就跑去敬拜他，他大声地喊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以上帝的名义恳求你不要折磨我。现在那是一个恶魔通过他说话，这个人自己对主有一个渴望。当这个人奔向主时，那就是这一个人，但随后控制他的恶魔从他身上发出声音。我们见过这样被妖魔压制的人所显的状况，他们来寻求帮助，而埋在他们所压迫下的人类的灵正在呼喊着求帮助。耶稣对他说，巫鬼，从这人身上出去吧。他问他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答说，我的名字叫军团，因为我们很多，并且恳求他不要把他们驱走。现在一大群猪正在山附近吃草，众鬼要求主请送我们到猪那里去，好叫我们进入猪群里去。一旦耶稣允许了他，巫灵就出去进入了猪群里，大约有2000猪群猛烈地冲下陡峭的 地方，落入海中，淹死在海里。于是那些放猪的人就逃跑了，这是传遍的城里乡下。然后他们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他们见到耶稣在那里，他们看到那个被恶魔附身并拥有军团的人，穿着衣服坐着绳子清醒，他们感到害怕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们没有被告知细节，但我们相信耶稣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也许他随身带了换洗的衣服，也许他的弟子有多余的衣服，但不知何故，在这人恢复正常并得释放后，他们给了他一些衣服。那天他醒了，就像其他日子一样，无论他被折磨多久，他都会在束缚中醒来，备受折磨，赤身露体哭泣割伤自己。但在他遇到耶稣之后，当晚他就穿上衣服，神志清醒地上床睡觉了。上面说他们很害怕，那些看到的人告诉他们被鬼附身的人和猪 的遭遇，然后他们开始恳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。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，除非他们更关心养猪赚钱，而不是关心一个人的生活能否恢复。当耶稣上床时，被鬼附着的人恳求耶稣与他在一起，然而耶稣不允许他这样做，但耶稣对他说，你回家到你朋友那里去，告诉他们主为你做了什么大事，他如何怜悯你，他就离开了，开始在底加婆里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，众人都惊奇。这是一个完美的例子，说明上帝为那些可能被人们忽视的人预定了美好的事情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这个人赤身露体，精神错乱，饱受折磨，自残，生活在坟墓中，人们都害怕他，他无法被驯服，即使他们给他戴上锁链，他也会挣断。与耶稣相遇后，邪灵被赶了出去，他的神智清醒了，现在他有一套漂亮的全新衣服，他想和耶稣一起去，耶稣说，不，回底加坡利去吧。现在底加坡利的意思是十个城市组成的联盟，我去过这个地方，我走过 Decapolis 的废墟，我们可以说今天有十个城镇。耶稣说，你回到底加坡利去，告诉那十个城镇的所有的人，神对你们有多么好。现在想想，这个人没有目的，没有命运，就他而言，他可能会想，我完蛋了，没有人爱我，没有人愿意在我身边，我很痛苦。但一旦主遇见了他，他现在就已经穿上衣服，头脑清醒了，他现在有了目标，他是上帝的使者，他是上帝指定的十个城镇的使者。圣经说，在这个人出生之前，上帝在他的书中写道，这个人被人们视为失败者，我选择他作为我在十个城镇的大使，我称其为传福音者。于是他疯狂地醒来，赤身露体，贫穷痛苦，割伤了自己，当晚神志正常，穿着新衣服上床睡觉，成为上帝派往十个城市的传道者。这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节的意思，你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受造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预先命定我们遵行的善。我们在整本圣经中都看到类似的记载，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看到井边的女人，她有五个丈夫，现在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不是她的丈夫，但在遇见耶稣之后，她变成了一名传道者。圣经说她下撒玛利亚去告诉每个人主所做的事。所以神有好的工作要我们走出去做，我们只有通过与耶稣基督相遇，并与他保持持续的关系，依靠他的话语、信心以及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，才能走出去行这些善功。所以我们想要做的，我们想知道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是什么，我们想走出去，神对我们的指派常常与我们命运的另一部分有关，那就是彰显他的名字。上帝给了我们所有人工作要做，而每个人都有任务要做。上帝以他的智慧和先见之明，精心设计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项任务，要求我们依赖主。这需要我们寻求他，读他的话语并祷告，这需要我们靠近他，学习如何依靠他并与他同行。因此我们的任务旨在帮助我们成长，并更多的彰显基督。因此我们在耶稣所说的最大的两条诫命中也看到了这两个要素。耶稣说，第一条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，第二个是爱人如己。当耶稣进一步阐述这一点时，他说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就像基督自己爱我们一样。因此我们称这些诫命为第一大诫命，尽心尽意尽力爱神。 第二条诫命是爱人如己。现在所有的服务和事工都属于第二条诫命，爱神是第一条诫命，他们是互相关系的。神分配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方式来履行我们的呼召和事工，这属于第二条诫命。因此当我们这样做时，他要求我们更加接近主，这是第一条诫命。因此当我们遵守第一条诫命，全心全意地爱神，我们就有能力履行第二条诫命。当我们走出去履行第二条诫命时，他会磨练我们，使我们在第一条诫命中成长，但第一条诫命必须始终放在第一位。这就是我们希望在生命结束时发生的事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说，主啊，我在地上荣耀了你的名，你的名字被显扬，我完成了，我完成你交给我所做的工作，我彰显了你的名字。现在无论你正在听这个信息，你是谁，上帝都为你注定了一些事，可能是十个人，可能是十个城镇，上帝希望你在生命倾注十个人身上。你可能要去十个学校担任牧师，你可能要开始十项事业，上帝会利用这些事业来影响人们，为他的国度服务。但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计划，我们要发现知道他的旨意而实现出来。我记得读过苏珊娜·卫斯理的事，她是伟大约翰·卫斯理的母亲，她被上帝用来改变历史。她生活在1700年代，她爱上帝，并想全心全意地侍奉神。她内心真正渴望成为一个传道者和上帝话语的教师，但是在她那个年代以及当她居住的地区，女传道人和女教师在教会中并不太被接受。他就寻求主说，主啊，我实在有一个负担来侍奉你，我想被你使用。顺便说一句，每个信徒都应该有同样的愿望，我相信上帝把它摆在我里面。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意义，事情的发展方式就是让我们每个人去发现神为我们准备了什么，而不是试图成为别人的样子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成为神创造我们的样子。所以当他寻求主时，圣灵向他启示，他说这是主告诉我应该做的两件事。第一，他有十个孩子，他其实有超过十个，但是有的在出生后就去世了，或是诞生时就死了，但是他有十个幸存的孩子。主说，把你的生命倾注在你的孩子身上，训练他们认识我，爱我，与我同行，服侍我。然后他说，你能做的第二件事就是，他的丈夫是一名牧师，你要为你的丈夫祈祷，为他的事工祈祷，为他的事工祈祷，为他的恩膏祈祷，为神的旨意祈祷，为你的教会所差派的宣教士祈祷。所以他说，好吧，我有主的任务，就是爱我的孩子，带领他们认识神，爱神，侍奉神。这是为传教士祈祷，为我丈夫祈祷，并支持他的事工。他就这么样做，他做的事很有条理。当然他每天都会践行福音，并以身作则地向他的家人教导什么是基督徒。由于他有十个孩子，他制定了一个时间表，每隔十天他就只在晚上和一个孩子度过特殊的时光，不知道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。他会和全家人在一起，但那天他会花一定的时间来训练他们，爱他们，与他们建立更牢固的关系。然后到了周日，他们早上去教堂后，剩下的时间就用来和家人一起吃饭。然后他会花时间训练他的孩子们，有祈祷的时间，敬拜的时间，圣经学习的时间。他的丈夫经常出差，所以当他外出侍奉主时，他是维持家中团聚的人。他成功地做到这一点。在他生命的最后， 他的十个孩子都成年了，他们一生都与神同行，爱神，侍奉神，非常卓越。其中两个人，约翰·卫斯理和查理斯·卫斯理，改变了欧洲和美国的历史，因为苏珊娜·卫斯理回应了神对他生命的呼召。因此，我们不能将别人被呼召的事与我们相比。当我们站在主面前时，圣经说，对于那些在生命中遵循上帝旨意的人，他会对他们说，做得好，又善良又忠信的仆人。现在请注意，他没有说做得很多，他说的是做得好。圣经清楚地表明，神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不一定是我们做了多少，而是我们做了什么，以及做事的品质。所以神可能会呼召一个人到十个人那里去，像苏珊娜·卫斯理，他也可以召叫别人到十个国家。如果每个人都全心全意侍奉神，每个人按照神的要求做神召叫的事，他们的赏赐是一样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。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认识主，爱主，与主同行，从而发现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，并实现他，这样他的品格和本性就在我们心里形成了。我们可以在生命的尽头说，主啊，我完成了你交给我要做的工作，你的名也彰显出来，你的性格和天性在我的生活中体现出来。这是我们信仰的目标，也是我们与神同行的目标。再次在本教学系列的结尾，我们有一条信息称为走向完美，我们将在最后的讯息中更深入地讨论这一点。阿们。